当教育的目的是在竞争中胜出，高考就成为一道门，通向合法碾压同类的成人世界。为了不太虐心，导演设计了温馨的结局，和小北一同入狱的陈念再次高考，高分逆袭，成为人民教师。借着惩戒和奖励，体制完成了对青春的塑造和吸纳，灵魂却再也找不到回乐园的路。欢迎收听本期《境界推文》有声版。少年的你，谁用运气换呼吸，谁用灵魂换稻米。作者：陆明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那你想怎么样？
读书、考试、上好学校，想变成最聪明的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护世界。
那说好了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
你不一定有过霸凌的经历，但想必参加过，至少也见识过高考的阵势。在爆款刷屏电影《少年的你》中，从距离高考还有60天的倒计时开始，导演讲述了一个校园霸凌故事。随着高考一天天迫近，金马奖影后周冬雨饰演的女孩陈念面对的霸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高考的紧张感和霸凌的恐惧感同频递增。高考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，当胡小蝶跳楼自杀之后，加害者面对警察问讯时只用一句她受不了高考的压力就搪塞过去。高考遮盖着罪行，警察在校园调查胡小蝶的死因，上课铃响了，老师对警察说他们还要高考，鲜活的生命要向庄严的高考让步。陈念被霸凌者盯上以后，椅子上无端出现了红墨水，班主任的第一反应是离高考还有几天了，还搞这种恶作剧。比起高考来，霸凌只是不值一提的恶作剧。恶作剧的作者就是未来，因为有了稳定的成绩和各种奖项的加持，他的霸凌行为竟被学校和家长堂而皇之的淡化。高考俨然成为霸凌的同谋，在分数为王的体制中，校园里那些黑暗的角落被遮掩、淡化和忽视，光难照入。当青春在生命的霸凌中透露出成长的残酷，弥漫全篇的压抑气氛提醒我们，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高冷地俯视着每个人。走出影院的你或许并没有意识到，高考所代表的体制化生存对你我青春的碾压，是否是一次大规模的合法霸凌。影片中，当陈念选择求援，却让痛苦更深。警察的介入迫使校方更换班主任，开除两个学生，锁上校门。这就是学校所做的全部努力，直到陈念失手，将未来推下楼梯摔死。如果说高考在霸凌者那里是对罪恶体制性的遮盖与漠视，在陈念这里却摇身一变，俨然带着救赎者的光环。虽然不公平，还好有高考，高考可能是人生里唯一一次公平的比赛，我们一起加油。陈念的手机接到一条这样的短信， 让他寄希望于通过高考这一制度性的安排，逃离黑暗的阴沟，隐忍一时，换得冲进体制的艳阳天里。体制承诺给人安全感和体面的生活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先进入体制。体制为了维护自身运行的效率，需要设立筛选机制。霸凌的悲剧就发生在等待进入筛选程序的路上。小混混小北生存在高考的世界之外，陈念原本是看不起他的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可能被体制吸纳，注定是边缘角色。五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没有他的位分。在小北的底层生存智慧中，人被分为两种，受欺负的与欺负人的。为了不成为前者，他只能成为后者。陈念企图在被小北保护的同时，传递出一种朴素的文化信念：力量也可以被用来保护人、守护世界，在爱中使用。遗憾的是，作为中学生的他，首先被迫学习如何努力生存。当陈念尚未通过高考进入高阶生存时，粗粝的现实逼他寻求之前所鄙视的力量的保护。颠覆性的反叛力量借着小北的出现，成为陈念的另一种救赎力量，就像江湖成为庙堂失效时的救济。受到霸凌的孩子只能在合理合法的途径之外寻求生存之道。尽管如此，陈念希望能够通过爱驾驭小北野蛮生长的生命原力。的确，遇到陈念之后，小北那种不受拘束、带着破坏性的原力被悄悄改变。直到小北对陈念说那句：“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”无形中，他已经改变了从前对人的粗暴分类。陈念帮助小北坚持住作为保护者的底线，而不陷入以恶制恶的诅咒。当陈念被剪头发、拍裸照之后，小北的底线遭遇了最强烈的挑战。陈念死死抱住小北，阻止他脱轨驶上复仇之路。当陈念失手将未来推下楼梯，小北这个外援只能帮他将杀人的事实掩埋进更深的深渊之中。为了不至于太虐心，导演曾国祥为影片设计了一个温馨的结局。陈念自首，和小北入狱四年，四年之后重新参加高考，高分逆袭。借着惩戒与奖励，体制最终完成了对陈念的塑造和吸纳，他当上了老师，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。电影并未实锤讨论校园霸凌的解决之道，陈念最终逃离了那片有着凌辱记忆的地方，来到另一所城市做英文老师，成为体制里的一名知识分子，一个拥有宣讲资格、可以传递三观的角色。在影片的首尾都是陈念的教学场景，他在讲台上讲解 was 和 used to be 的区别，前者是简单的曾经，而后者却有一种失去乐园的感叹。乐园概念的出现，使我们可以大胆尝试解读出电影作为文化预言的含义。对于陈念，乐园所指的是未被霸凌之前的生活，或者是有小北保护的青春岁月。无论答案如何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一个存在着霸凌和高考的校园与社会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可以被接受，但远远称不上乐园。现代中国的高考起到类似土著文化中成人礼的作用，年轻人需要通过略显残酷的考验才能被接纳为成人世界的一员，结束任性生长的阶段，在高考面前第一次学会按照规定说出标准答案。说得好，太堂；说错了，出局。霸凌者未来按成绩考上大学不成问题， 我们同样可以合理的推测，他能够迅速融入体制，并掌握在体制保护下合法行恶的能力。在《陈念的成人礼》仪式中，未来作为一道附加题出现了。影片的节奏已经暗示我们，不做好这道附加题，就别想拥有高考的入场资格。表面乖巧可爱的未来被损耗掉了，但他却帮助体制解决掉了两个潜在的危险分子。带着野蛮生命力的小北，向往爱的力量的陈念，这两种力量都令体制不安。如果小北考上警校，片中警察可能就是被体制吸纳的小北成年后的样子。影片结尾，小北依然在陈念后面保护他，其实是他自己借此附着在体制上，获得了一个被认可的社会身份。两人合体后升级，完成了社会化生存的过程。导演原本想用温暖的结局安慰众人，却不料想道出了更加残酷的现实。片中没有一个人找到了有效的救赎之道。当爱已成往事，人们注定生活在失乐园里。陈念的轨迹隐约标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途径，他或者会继续宣讲爱，或者不会，这不重要。无论他做什么，他的理念已经脆弱乏力。如同《万能青年旅馆》在《乌云典当记》中所唱的：“铁幕重重困青年，谁用运气换呼吸，谁用灵魂换稻米。”爱已经沦为生存的润滑，体制的遮羞，丧失了行动力。所谓爱情，只意味着你在失乐园里和谁一起哭而已。两个幸存者像两只小动物，所能行出的最大的善，只是彼此取暖。圣经中人类的确曾经有过乐园，否则何谈失去。巧的是，离开乐园的人类所犯下的第一桩恶行，就是发生在一对亲兄弟之间的霸凌事件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在田间说话，该隐突然起来打死了亚伯，血渗入大地，从此人类开始了互殴互虐的历史。直到二战时期，纳粹德国发动了上个世纪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最大规模的霸凌和屠杀。当我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班里有一位智力偏低、体型庞大的男生，好像自然而然他就成为我们班一众男生欺负和取笑的对象。我们羞辱他，谩骂他，他还以为我们跟他开玩笑，那副表情逗得大家更加起劲。后来我们怂恿他去亲班里的另一位女生，将他压在身子底下，除了那位女生以外，全班哄堂大笑。这一幕至今常常在我脑海中出现，使我无比内疚和自责。在一个人人都是祖国花朵的年纪，令人困惑的是，为什么我们竟以羞辱别人为乐？要知道，这两个受害者没有得罪任何人，我们的快乐也是发自内心，没有丝毫伪装。而那种羞辱别人取乐的方式，也从未有任何人教导。我们内心没有责备，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指出我们的不是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快乐成了别人的噩梦。乐园是什么时候失去的呢？儿子今年上一年级，同学春游的时候，一位女生因为脚伤而享受了全程被高年级的哥哥抱着走的待遇。看到这一幕，儿子愤愤不平，口中嘟囔道：“真希望现在手里有一把刀。”老师奇怪地问他要刀做什么，他说这样就可以把他杀了，让哥哥抱我了。老师将儿子的话转述给我，我吓了一跳，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而动了杀人的念头， 和该隐因为嫉妒神喜悦弟弟亚伯就杀了他，岂不如出一辙？乐园是什么时候失去的呢？这些失落的瞬间无法归咎于环境或体制，无论是体制安排的出路还是体制之外的救济途径，都无法解决人心因为恶导致的堕落。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失乐园的一部分，因此怎么可能提供力量帮助我们找回新的平安喜乐？作为二战纳粹暴行的亲历者，神学家巴特认为，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灵舍的关系被切断了。所有对人性的反思都应回到问题的根源，重新发现灵人的权利、尊严和神圣性。少年的你中碾压青春的高考让人漠视生命，因为整个体制都在培养学生成为为了考试的人。这种教育模式对人性最根本的伤害，不在于让孩子的知识结构出了问题，而是让一代代人的灵魂出了问题。我们被培养、被魔塑成以同类为敌的竞争爱好者，只有在竞争中胜出，才可能占有更多资源，拥有更多自由。在巴特的人性教育中，目光的对视、言语的交谈与双耳的倾听，都是我们作为别人灵舍的责任。他的意思是，人们自己应该开放自己，走向别人，与别人相遇，去体会、理解、感受和关怀他人。教育应该培养人有发现灵舍、服务灵舍的能力。目中无人的教育最终将沦为制造大小恶魔的工厂，培养出一个个零件，以无感的心参与最安全的作恶方式，就是体制之恶、习俗与文化之恶。雷斯利·尤德文是纪录片《印度的女儿》的导演，片子的内容是调查一桩发生在印度黑公交上的轮奸案。通过对罪犯、罪犯家人、朋友、学者、警察等的采访，尤德文试图寻找悲剧的原因。这起轮奸案只是冰山一角，实际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人的问题，都跟教育脱不了干系。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育都太强调对头脑的训练、对智力的开发，却没有对心灵的教育。学校教孩子怎么考试，却没有让人们学会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尤德文这样认为道。随后他创办了为孩子提供心灵教育的公益组织公平思考，专门关注提高对不同背景或文化的人们的理解力、同理心和怜悯。巴特说，人只有看见另一个人，只有倾听他人并与之对话，只有帮助他人并接受他人帮助，他方才是人。人只有为此而自由，不仅出于必要，而且乐于成为另一个人的伙伴、伴侣、同事，方才是人。当儿子轻易说出杀人的话，再次提醒我，无论我还是儿子，我们的人性都已沦陷。我意识到要带领这个小魔头重返失去的乐园，并不是只和他一起读读圣经、上上主日学就行的。如何让他体会上帝对他个人价值的看重？如何让他欣赏别人身上上帝的形象？如何帮助他的眼睛有别人？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儿子放学后，我开始调整我们之间的对话。除了问他在学校有什么开心或者难过的事，我开始按着名字问他的同学今天是否开心或者难过。一起祷告时，我也会问他同学们有什么需要，期待靠着上帝使他的同学成为他的第一批邻舍。我这个先被上帝稍稍改变的大魔头的责任， 就是领着儿子这个小魔头去上帝那里学习对人的尊重，对生命的敬畏。
流星坠落了，天空依然在等着你许下一个心愿，就算下着雨你不要害怕，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。当回头看看那些回忆，又哭又甜，别让忧伤偷走你的一切。轻轻